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基督徒可能很熟悉，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马其顿的呼声。这段圣经就来自于今天所读的，在第十六章的后面，保罗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每次我们谈到宣教异象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段圣经，因为在宣教的过程中，今天有两个事情是在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提到的。一个是在宣教过程中，你需要挑选同伴，需要挑选同工。那么挑选同工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有点见仁见智的。到底你是要挑选一个很成熟，然后各方面恩赐非常好的人呢，还是你要考虑栽培一些后起之秀呢？这个有时候是不一定有一定的准则的。那么今天这段圣经也是在圣经当中非常特别的例子。怎么特别的例子呢？在我们的想象中，如果圣经上记载某一个人是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教会非常蛮有神的恩典的，就是一切都是和和平平的、快快乐乐的，好像我们从小读儿童故事，到最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王子找到公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当然他不会告诉你后来他们也会吵架啊，公主也离家出走了，后来还要被叫回来啊，等等。我们的故事的结束就是快快乐乐，圣经上好像不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图画。因为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你会看见这两位神的仆人保罗和巴拉巴为了选同工的事情发生不同的意见，以至于他们分开了。圣经是那样的真实，好像没有一点点保留，以至于留给我们今天一个想法，哇，这两个都是圣经上被列为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的人会吵架吗？会分开吗？圣经上是写分开的。那么这个问题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部分，同工怎么挑选。因为在宣教事工上，同工团队的组成是一个成败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第二个当然是异象，你要去哪里做什么，我怎么知道神带领我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是不是无论去哪里，反正只要做主的工都可以？今天的圣经告诉你不可以，不一定。你是说我去传教，我去到哪里去都一样？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传道人，有时候我们会谈起说神呼召我去哪里牧会，有的人的观念是说只要是牧养教会做牧师到哪里都可以。我觉得从圣经的领受，我觉得不是都可以的，神的带领可能只有一个，别的都不是。不是我只要做神的工到哪里都可以，原则上不完全是那样的。神有他的带领，圣灵有他的引导，这是第二部分我们要谈的，但是都是跟宣教有息息相关的地方。因此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从十五章三十六节一直到十六章第三节，其实是谈到保罗在挑选同工。那么第一个部分，十五章的最末了这一段，就是谈到为了要不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做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被敬重的，而且圣经上常常提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两位神的仆人，却有不同的意见，以至于最后在三十九节说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争论这个字不一定是吵架，就是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是好像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以至于两个人分开。分开以后呢，巴拉巴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去了。然后保罗就选择了希拉，跟希拉出去，然后往另外一条路去。于是本来是一个宣教队，就变成两队。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一位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是什么人呢？当然如果你看哥罗西书就知道，原来称呼马可的约翰是巴拿巴的表弟，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的，一个表哥一个表弟。 那么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去宣教，是因为表哥爱表弟，所以非带他去不可吗？有的人认为是如此的。我深信，即使有，那是次要的因素，那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是巴拿巴这个人的个性。那我们很早好几次提到过巴拿巴，你知道巴拿巴这个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第一次介绍他的时候，就说过巴拿巴的名字不叫巴拿巴，他叫约瑟，可是大家都叫他巴拿巴。巴拿巴是个绰号，意思就是鼓励人的人，安慰人的人，圣经上叫劝慰子，就是很会鼓励人的，或者今天的说法，他是拉拉队队长，他到哪里去都是嘿、he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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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人，他是很会鼓励人的，也是很会提拔人的，栽培人的。其实不要说别的，即使是保罗有受过巴拿巴的帮助和恩惠。当时巴拿这个保罗是一个抵挡教会、逼迫教会的人的时候，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信了主了。可是信了主以后，因为保罗是恶名昭彰的人，到处去抓基督徒下监牢，谁知道他现在信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在做间谍呢？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他到了耶路撒冷去，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都给他关门了，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做了坏事太多了。圣经上就记载，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不但接待保罗，甚至以巴拿巴作保，带他去见彼得，带他去见使徒，然后教会才接纳保罗。然后甚至后来保罗回到自己的故乡大树城去了，好几年的时间好像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教会里面好像也不知道这个保罗了。那时候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教会要帮助教会的时候，他就想起保罗，保罗这个人是大有恩赐的人，他就自己一个人巴拿巴就去到大树城，千辛万苦找到保罗，把他带回到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是保罗和巴拿巴，可是巴拿巴是保罗带出，保罗是巴拿巴带出来的。他不去找保罗的话呢，保罗就留在大树，当然留在大陆也可以侍奉神，不过恐怕是非常不一样的。因此巴拿巴要带马可，称呼马可的约翰，是因为他看见马可是一个人才，但是这个人有他的软弱。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不要说从圣经历史的了解他是谁，不要忘记有一本福音书叫做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写的。我想如果没有巴拿巴拉他一把的话，我们的四福音书就只剩三本了。马可后来在神的侍奉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工，甚至保罗在不止一次的场合称赞马可。他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提到过马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算是他的遗书，他里面就说叫提摩太你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对我有帮助。连保罗当时为了带不带马可有意见，就是说他觉得马可不合适，不合格，在那个宣教旅程当中的事后，保罗都说马可在传福音事情上对我是有帮助的。如果大陆的说法呢，如果我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是有恩赐的，可是是谁把这一个曾经软弱跌倒失败的马可带起来的？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他是圣灵充满的人，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的里面有一个潜力可以被发展。甚至不但是保罗对他称赞，连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也称马可为什么呢？他称他为儿子。很有意思哈，这个圣经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保罗也有儿子，虽然保罗没有结婚，保罗有两个儿子都姓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当然不是姓提了，中文看起来刚好都是Timothy Titus 啊，中文都叫提嘛。他有两个儿子，虽然他没结婚，彼得是结婚的，彼得自己有多少孩子不知道，不过他称马可为我的真的儿子。所以我常常在想，没有儿子的不要难过，你会有真儿子，有儿子的不要太高兴，你可能没有儿子啊。彼得称马可为我的真的儿子。所以因此很多人圣经学者是说，所谓的马可福音 也可以称为彼得福音。马可是彼得的书记文书，因为马可呢很可能跟他的表哥巴拿巴一样，是塞浦路斯岛长大的，希腊文非常溜，好得很的。彼得呢在加利利打鱼的，会讲一点希腊文，不过我看文笔不怎么样。所以马可福音所写的大部分是依据彼得他的亲身的经历，当然这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定，不过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马可跟彼得有非同小可的关系，所以彼得才称他为马可，是我的真的儿子。所以这位马可后来成为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同工。可是为什么当时保罗却不肯带他去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就提到，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从安提阿出发的时候，13个人，保罗、巴拉巴带着一个年轻的称呼马可的约翰，然后去了塞浦路斯岛，传完了福音，从塞浦路斯岛坐船往北，到了当时叫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时候，到庞菲利亚。一下了船，不知道什么缘故，圣经上没有记载，马可就拜拜，他走了。不可以随便来随便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要马可要走了。也许他受到挫折，也许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圣经上没有记载他离开的原因，但是那个伏笔到这边就出现了。马可因为约翰当时在庞菲利亚不告而别，保罗说这一次再去宣教的话，前途如何不知道，困难重重是确定的。这样一个人，等下走到半路再回去了，又来一次怎么办？所以保罗不肯带马可，但是呢巴拉巴却坚持要带马可。保罗他是以宣教的使命为第一优先的，当然并不是说保罗这个人不顾虑到人的需要，他那样。不过你可以从整个保罗的书信，保罗这个个性来说，他可能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英文叫做 text oriented， 就是以工作导向的，比较偏重这方面的人。巴拉巴从他的名字，从他的绰号，你就知道他是 people oriented， 是比较以人为导向的。所以呢巴拉巴看中的是人才的培育，提拔一些年轻的人，软弱的人没关系，多鼓两个掌他就起来了嘛。但保罗是觉得工作很重要啊，我不能拿工作来做实验啊，万一就毁在他的手上的话呢？所以他看到工作，所以他觉得至少现在不要带马可。他并不是说否定马可这个人，而是说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这一个旅程啊。因此似乎这两个就产生了一个冲突，好像是没有办法妥协。其实这个问题不是2000多年前《使徒行传》发生的，2000年来的宣教历史当中这样的问题发生不知道多少次。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简单的原则，所以有些人呢就很简化的说，当然从整个《使徒行传》有些人是这样说，你看从16章开始以后，巴拉巴不见了，就《使徒行传》16章以后再也没看到巴拉巴了，巴拉巴从神的国度中消失了。我看到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聚会所的恢复版的圣经，他说因为巴拉巴他太考虑人，太考虑他的亲戚关系，以至于他就从神的国度中堕落了，他从此就不见了。我想是太简单的答案，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彼得也不见了。从这个之后一直到结束，再也没看到彼得了，然后彼得堕落了，所以圣经上没有提到巴拉巴的名字，就是他代表他堕落了，他在神的国度没名没份了，不能这样讲的，不是这样说的哈。所以如果这样说，我说15、16章以后主角就是保罗了，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头头们，雅各也没有再提过了，从此没有提过雅各，难道雅各就没有了？这个彼得也没有了，不是因为人名字在这个之后的记载上有或没有来决定他在神的面前如何。所以比较多的人在这个争执当中是站在保罗这边的，保罗是对的，巴拉巴太好像从人情方面去考虑，有一点道理但不完全对。那也有一些人是从站在巴拉巴这边，就因为什么，好像我刚刚所说的，你看马可是不是个人才，是啊，那可见保罗有眼无珠，这么个人才没看出来，他坚持不带他去。哎，巴拉巴那就不错，哎呀巴拉巴好，巴拉巴好，我们教会多几个巴拉巴多好，当然我们要多一点巴拉巴。那难道保罗真的就错了吗？其实这是个见仁见智，就是说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但是我觉得从这段圣经我看见的一件事情是好几件。第一，整个来讲，因为他两个都是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基本上即使有不同的意见，至少你没有看见的几件事情，今天我们如果发生争执，他就不一样了哈。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两个人分开了，但两个人从来没有彼此批评。你从来没有看见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责备过巴拉巴一次，为了任何事情。那保罗写十几封书信，早一点写的晚一点写都有，他有两三次提到巴拉巴，但是他从来没有批评过巴拉巴。意见是不同，但他不批评不论断的。今天我们可能就不同了，意见一不同的话，然后可能我们讲完不同的意见批评一下，最后我都怀疑他有没有得救。那保罗会怀疑巴拉巴有没有得救啊？你就硬要带你保弟，你的信仰我怀疑你，那就是不一样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软弱在这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身上所说的，耶稣所说的，保罗也常常提到的，不要论断你的弟兄。意见有不同，但不论断，他们两个人没有论断。第二件事情，神在掌权，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既然没有办法取得一致的意见，那行，那就这样，你带一队，我带一队。其实呢，我叫做双赢。双赢就是说，以后来因为塞浦路斯岛这个居比路那边的宣教旅程，圣经上没有记载，是成是败，有什么特殊的果效，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在那个旅程中，马可的确被栽培起来，被建立起来，后来成为神的工人嘛。那你知道，这就是巴拉巴的个性，工作不重要，人比较重要。在塞浦路斯岛有没有成千上万人信主，这不是巴拉巴最看重的事情，他看重的是这个人有没有被栽培建立起来。圣经上没有在记载居比路岛的福音多么的兴旺，没有，所记载的都是保罗到了小亚细亚，后来甚至进入今天所谓的欧洲，然后到了马其顿，然后从那边开始另外一段宣教的旅程，把福音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方面，这一段旅程，当然今天只谈到一点点，谈到说保罗和希拉准备过海到马其顿，就是希腊半岛去了。那么以后好几章你会看到他们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腓立比好几个地方经历到许多的困难，他在腓立比下监牢等这类的痛苦。但是也的确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不是先知，事情没有这样发生，你都只能猜测。如果马可跟着保罗到了腓立比，然后一起坐监牢，马可会不会说：“哦，又来了，拜拜，我要走了。”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知道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所以他觉得要挑选一个性格上比较坚强的人，属灵上比较成熟的人，所以等等的考虑。所以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掌权，以至于另外一队去的人是不同的人，但是神祝福那样的工作，神开拓了一个新的宣教的工厂。所以双赢就是说，保罗这个人，保罗的事工能够看见神的带领和恩典和祝福，但是马可这个人也被栽培、也被建立，所以谁都没输，英文叫做 win-win， 都赢的。但是通常我们的情况下，吵架的结果是lose-lose， 两边都输掉了，谁都没赢。很多时候，所以你可以学习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然后你怎么样彼此尊重对方不同的意见，然后在基督的爱里面，然后在彼此都是弟兄和姐妹的关系当中，如何去处理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决定分开来，个人走一队，个人照他的带领，照他的恩赐，甚至我觉得是恩赐去行事。所以你觉得栽培人很重要吗？可以，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看见，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是巴拉巴，你可以，你的侍奉可以偏重这方面。如果你不是巴拉巴，你就不一定能够把软弱人带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好心，但你不一定有这个神的恩赐的。好心的人只是觉得说，哎呀，都可以啊，都可以。你知道教会里面这种事情到今天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争议的。你侍奉的时候，你是要挑选属灵成熟、拥有属灵见识的同工呢，还是说，哎呀，都可以来试试看？你知道， 我们教会诗班可能比较严格一点。那有的教会诗班是觉得说，只要你愿意唱歌都来，哎，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信主的，我们在唱诗，用我们的诗歌赞美神，可能是另外一个观点。当然诗班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我是比较采取保守严谨的，因为到底我们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必须口唱心和。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只是把它当成好像唱绿岛小夜曲一样去唱一条歌，那不是等于我就让你在这里作假吗？如果你唱赞美主，你没有信主，你不会从心里赞美主，那等于我一面唱我一面在说假话。所以这个唱诗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很多的侍奉，团契的侍奉，同工的挑选，是不是都要怎么样的基督徒才可以呢？某些侍奉慕道朋友可不可以参与呢？那么基督徒当中还有刚刚信主的，有的信主三年五年的，属灵很成熟的，有时候同工之间会有不同意见的，正如你要不要带马可一样。那么我说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说一定是这样或一定是那样，有时候因人因事因时会有一些弹性的。但是重点就是，即使在有歧见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彼此尊重，而且寻求神的带领，你可以在这个歧见当中有一些做法可以达到双赢，而不至于两败俱伤。那么因此在这个同工的挑选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虽然保罗巴拿巴分开，但是却整个的还是有神的掌管，还是有神的恩典。然后十六章开始，保罗就带了希拉，就回到他曾经去过的那个小亚细亚那一带。他先到了一个城叫特比，后来到了路斯德。那当然他这边提到保罗拣选了希拉，希拉在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那是耶路撒冷教会所差派的一个代表，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来宣达教会的决定，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这一类事情，代表之一就是希拉。那当然在前面十五章的第33节的时候，好像提到说希拉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边又出现了希拉。不过你知道中间有隔了一段时间哈，36节有说过了一些日子，不是一两天，不是几个月，有可能是几年。所以希拉回了耶路撒冷也不可能，就是不是不可能他又回来了。总而言之，保罗挑选了希拉。那希拉这个人当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同工，他几乎是像巴拿巴这种年龄的这样的属灵的成熟度。不过他们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同工，所以当他们到了路斯德的时候，十六章第一节就提到有一个门徒，一个年轻的门徒叫做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他们是一个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跟希腊人结婚生了一个提摩太。那么第二节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个很有意思，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保罗个人是不认为外邦人信主需要受割礼的，这很清楚的，他所有的书信都这样讲的。那么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他也非常清楚地表达这一点。那他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割礼呢？这牵涉到一点的当时的一些背景跟传统，其实这个传统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以色列国今天的宪法上规定的，如果犹太人跟外族的人通婚，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以色列的公民呢？妈妈是犹太人，孩子可以申请犹太人的公民，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不能做犹太人以色列的公民，是跟妈的不是跟爸的，因为爸爸没有用。2000年前是这样想，犹太人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以色列国的宪法规定的，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儿女不能做犹太人，不算犹太人，因为他们很清楚。而且事实上我还读过一些文章，他们专门研究宗教社会学的，他们研究过，不是单单研究犹太人，他研究基督徒或者各种宗教的父母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通婚以后，他的儿女的信仰是跟爸还是跟妈，很有意思，88%跟妈的，5%谁也不跟的，跟爸的只有5%，所以妈妈影响比爸爸大，这是今天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那犹太人的规矩是，父母两个人，如果一个犹太人一个不是犹太人，母亲是犹太人的话呢，儿子儿女只要经过某种过程， 他可以被接纳为100%的犹太人。但如果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犹太人，基本上你怎么样都不算犹太人。当时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12年前、12、13年前，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他们去伊索比亚接了50,000个伊索比亚全黑的犹太人 ，Black Jews， 黑到发亮的黑的，头发是卷卷卷，跟所有非洲人是一样的。我说你怎么证明这么黑的一个人是犹太人？他说我们有家谱为证，所以每个人要坐飞机，他们花了几十亿美金，几十亿美金都是美国人的钱，都是你的缴税的钱。美国犹太人很厉害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美国人出钱，然后都是我们替他出钱，然后所以20几亿美金包了不知道多少的飞机把他们送过来，然后安顿他们，那么只接儿童，大人不接了。为什么？儿童有希望，大人没希望了。所以50,000个儿童没有一个大人，50,000个儿童。那么以色列全国只有400万人口，他不会随便接的，所以每一个儿童要有10代的家谱证明你是犹太人。家谱只追溯母亲，不追溯父亲的。你要证明你的妈的妈的妈的妈妈妈妈妈10个以上的妈妈是犹太人，一直下来，那么你就可以坐飞机到以色列，所以是母系的。可这个家社会是一个父系，就父亲是很有权威性的。哎，可是谈到信仰文化的时候，传统的时候，却完全是从母亲看的，到今天是如此，当时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来讲，他母亲是犹太人的话呢，基本上犹太的社会可以把他接纳为100%的犹太人，如果他受割礼。你的母亲是犹太人，你不受割礼的话呢，你可能就不会当被当作犹太人接受的。但如果你母亲是犹太人，你又接受犹太人的这种割礼，哦，那么很自然的，犹太社会就把你看成100%的犹太人接纳，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因为他不希望由提摩太会变成一种半吊子。在犹太人社区里面，知道你母亲是犹太人，可是你又没受割礼，所以你不算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社区可能会排斥他。他将来去犹太人的会堂，像保罗，他100%犹太人，他可以公开的，而且受欢迎的进入会堂传讲福音，一直讲到被赶出来为止。提摩太呢，是门都没有，你进都进不去了。他一看你是犹太人吗？妈妈是，你受过割礼吗？没有，抱歉，出去。所以提摩太不可能进入会堂里面讲什么话的，可他受了割礼他就可以。所以因此他为提摩太受割礼，就是说让他将来可以自由的跟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也可以很自由的在外邦人中传福音。保罗100%的犹太人，他也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何况提摩太有一半的希腊的血统。所以呢，在这样的考虑之下，保罗觉得为他行割礼对他的侍奉是有帮助的，也帮助路斯德跟特比那边的犹太人能够接纳他。那么为什么他原来不受割礼？不知道，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那么在当时的社会，不要说犹太人，所有的社会都是父亲的权威很大的。总而言之，他没有受割礼。那么从语文上，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希腊文可以看得出来，当他说他的父亲是希腊人的时候，那个语文很多学者提出来说，那个意思是暗示在保罗见到提摩太的时候，他的父亲，那个希腊人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圣经上只提到他的妈妈叫做尤尼基，提到他的祖母叫罗伊，没有提到他的爸爸。所以我开玩笑说，难怪提摩太这个人的个性呢，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出来，提摩太的个性是比较稍微内向一点的，比较害羞一点的。不要怪他，因为他在女生宿舍长大的，有妈有外祖母，没有提到兄弟姐妹。我没提到他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兄弟姐妹不知道，可能是独子或者有很多的姐姐妹妹。总而言之，爸爸不在，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所以以至于提摩太后来一直跟着保罗。保罗就称提摩太为什么呢？保罗喜欢称他为我的真儿子。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哥林多前书都一再提到他的时候，我的真儿子是我在福音里所生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第一次去路斯德传教的时候， 没有提到哪几个人，没有提到名字，谁信主了。但很明显，从这边来看，他的母亲，甚至他的祖母，以及提摩太本人，都是在几年前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因此，他的母亲就把提摩太交给了保罗，从此提摩太一直跟随保罗，几乎没有间断的，可能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因此，他挑选了一个提摩太。当他挑选提摩太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注意到，当地的教会都称赞他，所以他这个属灵的品格、成熟度各方面、名声都是一个有很好的，声誉。因此，保罗选择他。那保罗也同样，我刚刚说，保罗虽然是以工作导向的一个人，并不代表他对人是那样的没有亲情，对人好像人才的培育完全不在乎。不是，他可能是工作上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你从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个性，你可以知道他是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但是他同样有提拔人的心，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年轻人跟随他传福音，后来都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同工啊。只是在马可的事情上，在那个时间上，可能他觉得那个旅程不合适，所以以至于他跟巴拿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要把保罗看为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愿意用这个提摩太。而且从提摩太的个性，我就说了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好像提摩太的个性其实也是有点软弱的。如果跟马可比起来的话，他也不见得比马可强到哪里去。所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字是保罗对提摩太讲话的时候一再一再的用的，就是要刚强胆壮一点。因为提摩太这个人可能就是哎呦不敢啊不敢啊，保罗就要从后面推他一下，去去去，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用这封书信送到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可是不好惹的教会哦，哇，各种人才都有 PhD 一大堆的，叫提摩太送信。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就写了，我派我的真儿子提摩太到你那里去，他是一个年轻的同工，是一个爱主的同工，不要欺负他。所以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的说，不要欺负我的儿子。那这暗示他知道这个儿子去了会被欺负的。从哥林多后书来看，他真的被欺负了，真的被欺负了。他有点害羞，于是保罗就派了另外一个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嘛，哈，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提多年龄比他大，比较老练，比较成熟。第二，提摩太后书就派提多去，这个比较壮一点的。你就知道提摩太的个性不是十全十美的，他是有他的软弱。但保罗仍然可以用提摩太，保罗仍然可以栽培提摩太。所以因此我要强调的就是，同工的拣选是一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神的恩典之下，是可以有一个神的恩典。那么谈到意向的问题，当保罗带着希拉，后来又加上提摩太以后，他们就开始去宣教。那么当然经过路斯德跟特比以后，从第四节开始，他们经过各城，这个城是哪些城没有详细的说，不过大致上在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加拉太省这个地方啊，他们路斯德、特比以外，当然以前还有这个那边有另外一个安提阿城，那还有一些地方，他去先探望他过去去过的这些教会，然后把耶路撒冷教会所决定的，就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这类事情再宣布一下。然后第五节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保罗的习惯，上次我们也说过好几次，保罗传完一个福音以后，隔一段时间总是会回去拜访他去过的地方，他要兼顾众教会。因为保罗不是只是一个巡回布道家，你知道现在的布道家就是布道家，培灵家就是培灵家，培灵跟布道是分开来的啊。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哦，他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我是培灵的，所以我不布道的，我对牧道有一句话都没话讲。他对牧道有没话讲，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所能讲的只有对基督徒讲。我承认有些人的恩赐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对基督徒做栽培造就，但是其实严格说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也不应该说我对牧道有一句话都没有。恩赐是有不同，责任是一样的哈。好像爱心，爱心是个责任的，没有说我没有爱心的恩赐，所以我碰到你我不爱你，因为我没有恩赐啊。爱是个责任，爱是个义务。但有人真的是有爱心的恩赐的， 啊，什么都给你了，两肋插刀。有一种人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爱心也是责任，但也不可否认，在某些人有特殊的恩赐。传福音是一种恩赐，可传福音也同时是一个责任。但是事工上的来讲，要平衡的就是，不只是布道、传福音、带人信主，更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带人家做门徒。那么保罗来讲呢，他不但是个布道家，他也是一个属灵的教师，所以呢，他常常会回到他原来的教会去做一些栽培、带领、跟进的工作。否则的话，传福音带着人信主以后，很多时候会流失掉的。上个礼拜我们英文部的牧师 Chuck Lowe 他去芝加哥附近的 Wheaton 去开一个会，那是一个好几个教派的人在一起开会讨论，他叫做 Mission America， 就如何向美国的美国人好像传福音的一个会议。然后他就说 Billy Graham 这个布道团的其中一个同工起来报告，他说根据 Billy Graham 在做这个布道工作50年了哈，Billy Graham 布道团成立50年了，50年的总统计，在 Billy Graham 布道会当中举手决志到前面来痛哭流泪悔改祷告的人，1000人当中一年之后只有一个人进入教会，1000个只有一个。 Billy Graham 他们的布道团同工讲， Billy Graham 50年来，我相信如果说以这样来算，布道会决志到前面来的没有100万，50万一定有的，可能有超过100万了，因为他在世界各地的布道，很多人的。如果以100万来算，哇，很多。那如果他的同工说1000个只有一个最后真正留在教会是真正信主的门徒的话，100万只剩1000个，50年只有1000个进教会的话，哇，这么少，100万，哇。那么多，所以你知道1/1000，这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带多少人信主是一件事，带他成为门徒是一件事。而以 Billy Graham， 如果你了解 Billy Graham 布道团的话呢，他们除了布道上的预备以外，他们花多少时间帮助教会做门徒训练，做各种的预备的工作，他花的钱可能在后面的训练工作比他布道会租场地租那个人造卫星的钱还多。他以这么大的心力在做的时候，他的同工说只有1/1000的人是决志信主的，不是坐在那个足球场里面的每一场5万人10万人的那个1/1000，不是举手决志到前面来排队，有人陪谈给你一包资料，然后痛哭流泪悔改，都有做过个人决志祷告的，1000个只有一个真正进入教会，对我们有多大的提醒。所以保罗他所做的是值得我们思想，他常常要回到他去过的地方，兼顾信徒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兼顾真正的成长。第6节开始，这是很多人在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点点困惑，因为保罗开始传福音，那么他去过的地方他讲完了，然后他开始往新的地区去了。第6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林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传福音。为什么圣灵这个不许，这个拦阻，这个禁止？传福音好事，应该说随便你去，你无论去哪里我都在后面撑着你。对，我们祷告都这样，主啊，我要往哪里去传福音啊，你要跟着我来。哎，圣经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圣经说不准去，传福音好事，为什么不准去啊？圣经上没有解释为什么圣灵不许，为什么圣灵禁止。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从经文来看，就是很明确的，保罗这个福音队的领队，他知道圣灵说不可以，不可以，他就换地方。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换了，他知道，但是为什么禁止你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神禁止，圣经上也没写，现在没写，是他里面有个感觉呢，是环境上有什么拦阻呢？都没说，他只是说圣灵禁止，圣灵不许。所以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是正面的，就是带领、开路；也有的时候神是那种负面的，就是禁止，好像把门关起来了，你走都走不过去了。对于一个属灵的人，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他有一个敏感度，有一个 sensitivity， 他可以分辨 当他知道神的带领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顺服。所以呢，不准去亚细亚他就不去，不准去比特林他就不去。那么好了，他总而言之只知道一件事情，要去亚细亚不能去，比特林不能去，他只能一条路了，就只往托罗亚去了。去到那边异象才来，很有意思啊，不是先有一个异象，马其顿的异象，好吧，那我就去特罗亚。不是，他已经去了特罗亚。特罗亚在哪里？就在土耳其半岛最靠西边的其中一个港口，过了海就是所谓的马其顿。他是到马其顿最主要的一个港口，就是特罗亚。然后去马其顿呢，一定要从特罗亚出发，所以他就去了特罗亚。然后夜间就有异象显现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请过来帮助我。”所以，因此圣灵的引导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有时候神有负面的引导和正面的引导，神会把一些门关掉，也会打开另外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的门。那么有的时候借着外面环境的引导，有时候这种禁止是有时候这个环境就不容许，你都走不了了。但不完全只有外面的环境的引导，我觉得很同样很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内在的一种，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一种内在的感动，内在的一种确信，我们叫 conviction。 那么这边呢是马其顿的一种呼声，是在夜间的异象中显现，所以它里面有内在的一个 conviction， 外面的环境好像这边门关了这边门开了，这些加在一起能够印证圣灵的引导。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真正圣灵的引导，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除了你个人的感动，也应该有集体的印证。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你注意到第十节，当保罗有这样马其顿的意象以后，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意象，我们，出现一个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地方的人听。当然，这是整个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我们，以后很多地方会提到我们，所以很多人注意到说，这个我们的意思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不知道怎么了，他没有说，他忽然间跳进这个团队里去了，所以现在变四个人了，保罗、希拉、提摩太，然后蹦出一个路加，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不然他不会写我们呢，表示你是谁啊，你怎么跑进来的，他没有说我怎么跑进来的。当时人写书的人常常是自己是匿名的、隐形的，可在这边就忽然出现一个我们。那同时当他说我们也这样想的时候，表示说我们也经过祷告寻求，就觉得认同保罗的选择，对，我们应该往马其顿去。所以从个人的意向变成集体的意向，也可以说从个人的感动变成一种集体的印证。所以同样寻求圣灵的带领，不管是侍奉的工厂，或者你要换工作到哪一个城去，或者你要换学校到哪里去，虽然不完全一样，不过有一些原则是类似的。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带领？有时候神借着负面和正面的引导，有时候借着环境，但也应该要有内在的感动和确信这种印证。还有呢，别人的一种感动的印证，跟你自己的感动应该也配合，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特别在宣教，特别在侍奉事情上。因此，这段短短的圣经，我想给我们许多的学习。当我们今天要领圣餐的时候，每一次领圣餐是纪念主的死，但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恩典的时候，也同时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回应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的里面，神的呼召的里面就包括传福音。我们不一定都到远方，我们不一定都到所谓的马其顿，但是我们必须问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什么，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我怎么样去回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思想。因此盼望，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贵，许多时候你的话语也提醒我们许多我们自己常常有意和无意所犯的错误。当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饼和杯的面前，来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代价的时候，主啊，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们不一定到远方的地方去，但是就可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也好像那马其顿人的呼声一样，对我们说：“请过来帮助我。”主，求你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回应你的呼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